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应该是初四了吧？哎，不是十四了吧？啊，新年十四，十三了。哦，哇，比我还清楚。啊，我们呢，感谢神呢，新年已经过了大概十三天了啊，所以好像很快就没有新年的气氛了。啊，当然我们呢。这个题目重新开始是我从以前黄大卫牧师在教会家庭营里面的一个主题呢，他说重新出发重新开始，他的心就是这个内心的心，通常是我们说从新的开始，这样新创新的心，但是他是内心的心啊，重新开始。所以这个题目呢，让我们再次想到新的一年，我们呢要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呢开始啊。所以再次让我们能够记得神的这个教导。好，我们在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再次向神祷告哈，求神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的过犯与罪恶，我们再次求你赦免，再次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里的罪恶，使我们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向我们所有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来回应主你对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珍惜你的恩典。我们将这段时间仰望于你，也求主你继续保守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施恩怜悯保守，让他们也能够得到主你的恩待。我们呢也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求你拿走帮助我们能够将一切的思虑和重担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相信我们当中假如有读过这个出埃及记的这段的记载，我们知道在二十章里面呢是神吩咐摩西颁布这个十诫十条诫命，那么呢那些百姓呢他们没有办法承受神所给予他们的那所显现的那些异象，雷轰闪电打雷，所以差不多地震，所以他们呢差不多怕得要死，所以他们不敢听上帝的话，求摩西呢上帝呢直接跟摩西讲，然后由摩西来转达给百姓啊，求上帝跟摩西讲哈。然后当然摩西就在这个山上四十昼夜时间当然百姓呢他们在山下等候的时候呢，他们就等得不耐烦哈，因为四十天嘛，所以他们就怀疑摩西不懂在山上是不是被劈死，被闪电劈死，还是被杀死的也不知道哈，所以他们就另立一个偶像哈，这来用这个金呢做一个金牛犊来说，这个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哦。他们刚刚才领受那个十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个偶像，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水底下各样的走兽等等他们刚刚才听到这个诫命，然后在过了四十天，大概四十天的时候，他们就犯了这个诫命，另外造一个偶像，认为那个就是神。所以神呢，就吩咐摩西呢下山因为百姓已经很快的离开了上帝。所以呢，当摩西下山，看见百姓他们的在很嘈杂的声音的时候，约书亚就以为呢是打仗的声音摩西说这个不是打仗的声音，这个是歌唱的声音他们在山下面呢歌唱跳舞来庆祝但是当然呢，神就叫摩西呢来 把这些人呢分出来哈，大概有3000个人啊，跟凡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就对抗那些不站在上帝那边的啊，所以呢，就神除掉这些罪恶之后呢，然后呢，我们看见神呢，其实神原本是告诉摩西呢，你且容我呢，把这些百姓给灭掉，然后另立你的后裔呢，成为一个大国，然后来继续。但是摩西求上帝说，上帝啊，千万不可，假如你要这样做的话呢，求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上面涂掉，不要这样做哈。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危急的时候，显出他的对这一群的百姓的那连自己的命自己的名也不要，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在上帝面前的那个福分哈，来换取这些百姓。难得神怜悯摩西，说好，他说不灭这些百姓，但是我也不会跟从这些百姓，我会派我的使者去，免得我在路上呢将他们击杀。但是摩西说，假如你不跟从我们去，我们怎么知道那个要来的是谁？所以呢，后来呢，摩西就向神呢继续的求恩，求神呢继续的来带领这些百姓。所以我们就来到这第34章。那么这第34章呢，是神本身呢要跟百姓来立约。所以我们从这个第10节里面呢，看见到第24节呢，34章出埃及记第10节到24节呢，那里讲到。所以我很简略的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很勉强的把它划分，其实是很难划分的，而是很勉强的把它划分成4个要点。这4个要点呢，第一个要点呢是从第11节呢到第13节，可以说我们是要全然来敬畏主，全然敬主啊。你听到一首歌叫全然向你啊，对，我现在全然敬主，敬畏主啊。然后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在第14节到第16节呢，全然爱主啊。第三个大点呢，我们可以看的对不起，那个第二个大点是全然爱主，是14节到18节。那么第三个大点呢，全然就是献于主，献给主啊，奉献给主，全然献主，是第19节到第22节。那么最后一个大纲呢，是全居在主里面，全居主里哈，全然居住在主里面。我把它形容成4个字，全居主里哈，是第23节到24节，所以很简略的把这个划分出来。那么我们可以从开始来看呢，在这个34章的第10节，我们可以先看见的就是神自己本身要与百姓来立约。在第10节说，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视为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这也是其中一个，对不起，应该是全然敬主的一部分。第10节开始，那么神要行这些奇妙的事情，使列国呢感到害怕啊，害怕。当然，神之前已经行了，在埃及里面行了10样的灾难啊。那么第10样灾难，把以色列百姓呢从这个灭长子的这个灾难里面呢救出来。那么他也在这个旷野里在这个分开这个红海呢，让百姓呢能够经过这个红海，然后呢 又把这个埃及的军队呢灭在这个红海里面。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传到其他迦南地的这些居民。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形容到，当然这个是以后啦，之后的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么其中一个国呢，它是属于这个基遍基遍。那么基遍的人呢，他们就打发人去骗约书亚。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来攻打他们，所以他们骗约书亚说他们住在很远的地方，跟他立合约啊，免得他们来攻打他们哈。那么我们就看见，当这个在约书亚的时候呢，以色列的探子进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其实他进去那个家庭叫拉合的家庭呢，拉合他们也听说了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上帝在他们当中所行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心里面已经消化如水，根本就没有胆，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征战。所以这些列国的人听到上帝的作为，他们心中感到害怕啊。所以你看到有谁不怕的吗？其实有，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站在这位可怕的神面前呢，但是他们却不怕神。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啊。你很多时候我们跌大点啊，全然敬主，我们要害怕神。当然怕本身有没有错，其实没有对和错的分别，是看你怕的对象啊。我以前常常讲的喜怒哀怕啊，这四个哈四种的情绪，其实没有好跟坏的分别。好跟坏的分别是在于我们高兴，我们害怕，我们生气，或者是我们悲哀，我们的这些出发点是在哪里？只要出发点是为自己的话呢，那就是不好；只要出发点是为了爱神，为了爱人的话呢，这个是好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爱的一种流露。所以我们看见，当人会害怕神的时候，这个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爱神呢，就是我们看见，就是爱的，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神到最后要我们来遵行的。所以我们看，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这些外邦人他们对上帝怕得要死，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被这位可怕的神、可惧怕的神带领的时候呢，却有一些呢不愿意顺从神。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灾祸会临到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一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呢不断的来教导他们。所以你会看见，在神的百姓里面，神在历世历代里面不断的在百姓的心中呢来成就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要我们学习什么呢？要我们学习要敬畏神，要怕神啊。所以很多时候教会的历史，不管是以色列的历史还是教会的历史里面，都是一个盛极必衰、衰极必盛的过程。所以你会看见到了盛极的时候呢，就会衰落，到了衰落的时候呢，就是人应当怕神的时候呢，却不怕神啊，那个就是可怕的地方。所以人就开始败坏。所以我们看见呢，害怕本身是没有错的，害怕上帝是对的，因为那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不相信主的外邦人，反而他们害怕神，这些神所带领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反而呢不晓得害怕神。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对这位神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否有一个惧怕上帝的心，有一个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惧怕的心呢？还是我们把神的这个爱呢当作是理所当然啊？很多时候很多的这些教导说啊，那个是消极的，那个是不好的，你怕的话就是不好的，人不应该怕。当然人是不应该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应该是爱，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先怕的话呢，我们就不晓得如何去爱。就好像你不晓得这个 这个犯这个交通规则的这个可怕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晓得呢，这个被这个就是政府所爱的那个那个宝贵。我不懂怎么样来形容，但是好像就好像家长一样，就好像父亲父母亲打孩子一样，他做错了打他嘛，对不对？但是他做对的话呢，称赞他，鼓励他。所以当你没有做错的时候，当你做对的时候，你被鼓励的时候呢，你心中呢就感到非常的充满了成就感啊，那就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自己孩子呢，不是因为怕我们呢才来循规蹈矩，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因为爱我们呢才来更加的愿意来听我们的话。那个就是所有做父母亲的一种的心里面最大的安慰。他对你的爱不是因为怕你，他对你的爱呢是因为爱你啊，这个就是一个最宝贵。所以神也是一样，要我们明白，我们不是做错事情害怕，当然我们做错事害怕是对的，因为假如我们做错事不害怕的话，那才是可怕，对不对？所以我们做错事害怕在神面前是对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假如我们遵循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知道开始敬畏神是对的啊，我们在主里面呢，也是要知道这敬畏神。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来看，就是，对不起，我漏掉啊。对，还有一方面就是在第十一节说到，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足像，砍下他们的木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在旧约的这个心态，神要以色列人如此的做。那么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是怎么样的心态呢？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但是耶稣基督呢给我们的教导是，对于这个罪呢还是可怕的啊。当这个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节说，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那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也讲到，财主在阴间里面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亚撒路在他怀中，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所以耶稣基督呢，不怕是我们进入这个恩典的时代，但是这个恩典的时代呢，不代表呢我们不会我们不相信主的人不会在沉沦，不会下地狱。但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刑罚，也让我们看见呢，在罪的这个刑罚里面的这个惨况是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只有明白在这个地狱的这个可怕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呢上帝拯救我们的爱。假如我们不会去管这个，不去管圣经里面全部负面的教导呢，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上帝的爱的宝贵。我们没有经过这个干旱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晓得呢上帝赐我们这些雨水的这些宝贵。是的，人没有经过这个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的这个珍贵。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呢，只有在我们经过看见神在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这种种的这些可怕的后果呢，我们才会体会到神拯救我们的恩典的宝贵。不然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神的恩典呢当作是什么理所当然啊，这是真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时代，每一个时代从人开始到现在都是一样的，人呢就会把 人的恩人会呢当作是理所当然，也会把神的恩惠当作是理所当然。我在几天前听到一个姐妹讲到，她帮她的媳妇看孙子吧，对吗？一旦顾不好这个孙子的时候呢，媳妇回来说，啊，我这么辛苦回来做工，辛苦，那你没有看好他吗？然后那个老姐妹就觉得，我是在帮你看你的孩子，反过来好像是你觉得我是应该看你的孩子。其实那个是婆媳之间的那种的矛盾嘛。但是这个老姐妹就很坦白说，好了，这样过了一个月之后，她就说，我身体已经老了，没有办法照顾了，现在让你去照顾。那个孙子真的是难照顾，因为很活泼，很好玩，整天跑来跑去。所以当她自己去照顾的时候，她就知道是那不容易。但是责任不是在于婆婆，责任是在于媳妇。媳妇应该是或者是儿子跟媳妇照顾那个孩子。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人的这个好啊当作是应该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大很大的问题的存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的这个恩典啊当作是应该的啊，我们是不配得到这一切。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一个乞丐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谢上帝所赐的这一切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啊，最近我们才有这几个丧礼啊。前天我参加同学的母亲高中同学的母亲的丧礼，昨天又参加华龙弟兄妈妈的这个他的去他的居上的地方。那当然弟兄姐妹也有些知道，我们自己的会有萧天禄弟兄的父亲萧玉才弟兄已经离世归主。那么还有一位汉城弟兄的弟弟心脏病发在马来西亚去世，他现在也是在那里奔丧。所以我看见在这短短的几天里面，我们就有着，我本身就看到这四个丧礼，就在新年都还没有过完。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不是理所当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哇，能够起来，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啊，能够来感恩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全然爱主啊，我们要完全的去爱主。在第十四节那里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呢，神是独一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他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爱，是愿我们呢也完全的对他是专一的爱。就好像什么，就是丈夫与妻子的爱，就是这个新约耶稣基督所教导，也好像父母对孩子的爱。最大对父母的伤害是什么呢？自己的亲生的孩子认贼作父，对吗？有听过认贼作父吗？啊，有听过，就是认贼，不是自己的，不认自己做父亲，是认所相反自己的敌人做父亲。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听过，但是你想想看，假如真的是这样一个，举一个例子，遭遇到恐怖分子的残害，一个家庭遭遇到恐怖分子的残害，或者有残存者啊，所以他的孩子、父亲勉强的生存下来了，然后孩子呢，还是婴孩的孩子被带走了， 然后被这个恐怖分子养大成人，最后呢又来残害，又多行不义。你想想看，这个父亲假如他还活着的话，他对自己的孩子认贼作父，他的心有多伤痛，对吧？这是神让我们，神供应我们，神爱我们，但是呢我们却不爱神，我们却爱的是什么呢？我们却爱的是不是神，是自己啊。所以为什么在第十七节说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我们神像，我们就是 看见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神警告过他们的事情，神吩咐他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很快的，百姓又自己铸造一个金牛犊，现在呢神又在跟他们立约，又吩咐他们不可为自己雕刻神像。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呢就是曲解神的话，把神所教导的歪曲，然后呢照自己迎合自己的喜欢呢来过自己所要过的事，就是把神的话语歪曲。很简单的，就是把这些，就举个例子啊，这个成功神学就是很显然的把神的话语给歪曲了啊，就是说你要成功，你要富贵，你要发达。当然这个在信念里面很多人很喜欢听啊，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神的这个教导。神的教导是什么？有的人会成功，有的人会富贵，但是不是所有人。但是呢也有的人会贫穷，也有的人会潦倒一生。但是呢不管是弟兄升高或者是弟兄降卑，这一切呢我们都要喜乐。富足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弟兄降卑也该喜乐哈，卑微的弟兄升高也是要喜乐，因为呢这一切都要过去。所以呢在这世上不管是富足或者是降卑呢，都是有神的美意。但是我们不可以按自己迎合自己的喜欢的心呢来曲解神的话啊，讲了上帝要你成功，要你发达，要你富贵，你给上帝十倍，神给你百倍，你给百倍，神给你千倍，你给千倍，神给你万倍。这种的想法其实就是很自私的想法，因为我们不是甘心乐意献给上帝，没有要求回报的为上帝付出，而是有一个心就是想到神要给我更多，那个是不是纯正的爱，那个是有目的的爱，有回报你才爱，那个不是真爱。但是你没有回报，你继续的爱，你继续的服侍神，我们继续的在我们的岗位里面付出，虽然没有回报，没有人欣赏，没有人感谢也没有关系，你继续在那里付出，那就是真的爱。假如我因为人没有回报我，人没有赏识我，人没有称赞我，人没有鼓励我，而我就放弃，那个不是真的，因为我要求的是人的回报。所以当我们愿意为上帝付出的时候，就算我们自己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还是愿意继续为上帝付出，那个就是真爱。正如约伯，他失去一切，他依旧的没有离开上帝，他依旧的还是在信靠上帝，不像他妻子所说，你咒诅上帝死了算了吧。但是约伯说不是的，他依然的没有离开上帝。所以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神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在自己的观念里面呢，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加上了自己的观念，认为是这样人才会接受。只要你传福音传到这样的话，哪里有人会相信，哪有人会来信主，听到我们所传的就吓跑了，没有人要来相信。但是我们所传的这个报喜不报忧的这个福音是福音吗？是回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拯救人的这个目的吗？他来到这世上是什么？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我们所相信的就是全然的神的话，我们就按照神的话语来爱神，来敬畏神。所以我们看第十八节那里说，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定的日子日期呢，吃无酵饼七天，因为这是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月，就是他们的新年。在他们新年里面呢，他们出了埃及，那么他们在这个月份里面呢，他们也要守这个除酵节，就是将内心的这些罪恶呢除掉在神的面前。所以新年的意义就是这样，从心开始，从心里面内心开始。接下来我们看全然献给主，第十九节说，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生住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要六日，二十一节，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所以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所以呢，以色列人呢的男丁呢，一共是一年三次来朝见神。那么当然神的要求是不可空手的来朝见他。当然有人就用这个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主日呢来到神面前呢，也不可以空手的来见主，总要带一些来奉献给主。当然我也不会反对这个，我也不会说这个是适用于我，因为每个星期都来嘛，有的人一次一个月奉献整个月的这个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他认为他第一个星期奉献了十分之一，那么他接下去不需要每个主日再奉献，我也不会反对啊。那因为他已经给了，他当给，但是也不能够强调别人一定要每个主日给，我也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不可空手朝见主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年才只有三次。一年三次的，三次来朝见主，所以这个理由是，神吩咐他们要把头生的来献上，并且呢，把他们头生的儿子呢也要赎出来啊。这是提醒他们呢，神拯救他们，拯救他们的头生的没有被那灭命的所灭。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在想，当然我们献上给神。献上千千万万的牛，献上千千万万的这个油脂给上帝，是上帝所喜悦吗？当然，假如从我们的内心而献，是神所喜悦啊。但是神在乎我们这一点的所献的吗？其实我们从这个新约的亮光，我们知道神，不要讲新约，旧约也是有讲了，在诗篇说，神岂是在乎我们所献的这一切，千万的都是属于上帝，万物都属于上帝的，我们只不过是在神所造的万物里面的其中一部分，神所给我们的这其中一部分我们献上给他。神会在乎我们所给的这一点吗？就好像你有孩子，你把你的钱给孩子，零用钱给孩子，然后你将来，然后你孩子呢，把你教导你的孩子要把一些来给父母亲，你会在乎孩子所给的那一点点钱吗？你自己都拥有了这些，是你给他的，你会在乎他所给你的吗？其实你不在乎那一点钱。当然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你开始工作了，你懂得做吧，做什么了吧？我说做什么？我不懂做什么。给钱呢？给钱？那钱不是我的吗？然后我父亲，你没有听你的同学讲，你的朋友说，你做工赚钱，你要给一部分给父母亲啊？是这样的？我没听到，没听说过。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给了，当然给的不甘愿了，好像很勉强啊，所以给了很不甘愿。后来就慢慢懂得，当你心中有爱，你愿意给的时候，你会很乐意给；当你不愿意给的时候，你是很勉强的给啊，这是真的。所以父母亲会在乎孩子所给的那一些钱吗？因为父母亲自己养大孩子，他会在乎吗？他不会在乎，但是他愿意孩子对父母亲表达的那份心意，那份的爱。同样的，上帝也愿意我们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心意，对他的爱，不是 在于那一些钱啊，是在于我们心中对他的爱。假如我们心中对父母亲没有爱，把钱扔给他们，你说这样是爱吗？这样不是爱，根本就是好像侮辱啊，侮辱一个人啊，把钱扔给他。真的，我父亲就是 看见一个同事，他的经理把钱扔下去给他的同事，所以他同事没有办法捡起那个钱，这个是侮辱人啊，这是很我的父亲就不做了，他就不辞职不做了。真的，我父亲也是没有办法啊，辞职，那时候他退休之前辞职，看他同事这样被人侮辱，他不做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对上帝有那个爱的话，我们会把这份这个奉献献上给上帝。为什么？因为你有那个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上帝不是在乎我们所献的那一点，上帝在乎的是我们心里面对他的爱。好，接下去我其实呢，我们呢全部都是上帝所给的。所以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一切也当全然献给上帝。我们在教会里面奉献只不过是十分之一，可能更多，但是我们所有的金钱，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才干、机会等等，都是上帝而来的。上帝要我们怎么使用，我们就照他的心意来使用。上帝拦阻我们不要去服侍某一方面的服侍，我们就顺从上帝。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神不允许我们做某一些事情，虽然我们很愿意去做，但是不，神不允许。就好像我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很想就是修这个音乐来做这个副修，我的主修是圣经，但是我的副修是音乐，我想副修来修音乐，我还在祷告在做。但是很多时候我上了第一堂课之后，发觉到我的听觉有问题，常常找不出那个音高的那个那个讲那个音高的那个名称，常常讲错。现在也是一样，我听人讲话也是常常听错，闹了很多笑话，人家以为我是故意，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我是真的是听错了。所以但是神限制我在某一方面，我没有办法明白人的所讲的，我就顺从上帝，我不在音乐做这个复修，我就修另外一个是讲道学做复修。所以神自己在我们的侍奉，或者在我们的工作，或者在我们的学习上面，有他自己的这个带领，我们就来顺从。虽然我们心里面愿意完全的做，但是神有个别的安排，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来服侍神，那就是将自己献上给神。神在我们生命中可能有不同的带领，那没有关系。假如我们是生了四个孩子的母亲，在家里面 看孩子，那就是神的带领，那就是你的在家里的那个宣教工厂。因为你将来所带领的可能是四位宣教士，我不知道，可能是四位全职的这个牧师或者是传道，不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可能你 有在环境的许可之下，你要看孙子，帮忙看孙子，啊，那你只要你可以看就看，只要不可以也没办法。但是只要你可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啊，对吧？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不知道将来这个孙子可能会被上帝所用，所以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照着神所带领我们的来做，来顺从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刚才是看到全然献给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全然的在主里面居住，在主里面，在第23节，你们一切的男丁要一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3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土。我想我们一年男丁，这个以色列的男丁一年3次朝见神，神会在只是限于在那个地方吗？我们看见其实神无所不在，但是为什么要人在那个地方？因为知道人的心呢是软弱的，人的心呢很容易健忘，人的心呢需要借着外面不同的这些环境呢来提醒，很多时候是这样。神要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手心啊、额头啊、他们的这个衣服上、坠子上面啊，就是来纪念上帝的话，记得上帝的话，因为我们很健忘，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呢来帮助我们呢被提醒。其实神无所不在，神需要我们在那一个地方来敬拜他吗？不需要。神为什么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为什么要我们常常聚集呢？因为我们本身很健忘，我们本身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假如我们没有来聚会，我们没有跟弟兄姐妹 来分享，没有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团契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上帝，我们很容易就离开上帝，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神是无所不在，但是我们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工作的时候，其实神更愿意我们在无时无刻都在他里面。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教导是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做什么，你们若不常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呢，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就算我们在教会里面感谢主，在我们不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看孩子，或者是家里面看孙子，或者是在家里面退休的时候，我们一样的心智还是一样的藏在主里面，心怀意念还是在主里面，因为神拥有了这个全世界，他愿意拥有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的在他里面呢？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重新开始，就是从这四方面：全然的敬畏神，全然的爱神，全然的献给神，全然的住在神里面。求主带领我们现在有一段时间默祷，然后我们请林牧师领我们来做这个公祷。